弟兄姐妹平安。教会今天给我的题目是宣教方面的信息，所以我就用保罗的两次，那保罗有几次了啊？大概有四次至少，几次的旅行步道，第一次的旅行步道跟第二次的旅行步道来看教会的建立。整个教会的建立在新约里面跟保罗很有关系。保罗在新约里面总共写了至少有13本的书信啊，13卷书，所以保罗书信占那么多，跟他旅行布道建立教会有关系。那我自己也有一个负担，真巴不得我们神州基督教会也是一个传福音，近处传福音，远处宣教的教会。那今天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负担，巴不得借着这个使徒行传，你至少能够将使徒行传保罗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旅行步道的路线，你有一个轮廓的概念啊。在北美华人教会都是很优秀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所以巴不得透过投影片、图片、地图，你对保罗的这个路线你大概有一个印象，这是我今天的负担。那有一个印象以后，我也很希望你有印象以外，你能够很实际的起身，在你有限的年岁当中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我不晓得今年暑假你是否有机会要回到国内去呢？其实传福音往往有些时候借着生意，借着做生意，借着探亲，福音就传回去给我们国内的骨肉之亲。保罗他自己是全时间把在认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把自己全时间交给神，这一生就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就不断的从安提亚一直往西，以后最后把福音传到那个时候也没有所谓的欧洲了，传到从亚洲到欧洲，以后有一个盼望到当时的地级西班牙去，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求主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讲的听的，让我们都被圣灵感动，以至于我们能够起身起来做一个福音的使者。父神，孩子恭敬地把自己仰望交托，孩子需要耶稣你的宝血来洁净我，孩子也需要圣灵你的能力充满我，不仅是我自己，主啊，与会的每一位，主，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主日的早晨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话语的真实，也经历你圣灵的催逼，也经历主你自己圣道的美好，让我们能够在今年的暑假或远行或回到国内，我们能够成为被你使用的器皿，几乎不然在我们有限的年岁当中，主，孩子相信你要在我们当中选召一些传福音的使者，这是我们蒙受天职最宝贵的一个天职。因此主啊，孩子仰望你，把你所爱的神州基督教会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传福音的教会，因为这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啊，让我们趁着你大能的风浪来经历到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那种喜乐，那种兴奋，那种无法言喻的生命的动力，以至于我们不断的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将你的福音流露出去。主，你说有给人就必有给我们的，是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充满在我们怀里。因此主啊，以下的时间我要祈求主你恩待，你保守，你带领，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刚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是保罗的第二次的旅行步道，那讲到保罗的旅行步道，你当然要从第一次来看起。那既然是第一次的话，它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3章，提到有一个教会叫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是在使徒行传第11章那里提到，这个耶路撒冷的信徒被迫害以后，他们就四散到各地去。那迫害最严重的就是斯提凡被石头打死，斯提凡被石头打死，所以那个时候产生很大很大严重的破坏，所以门徒们就四散，门徒们四散以后就跑到安提阿。那安提阿这个 这个教会以后就一直被在宣教的历程上面被提出来，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以宣教为导向的一个教会。其实谈到宣教，它不是教会的一个事工，谈到宣教，它不是教会的一个服事，宣教就是教会的生命。一个教会如果不往外拆传宣教，我以前在神学院，中华福音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宣教的老师很有意思，他说啊，你们以后牧养教会，你不拆派出去宣教，这个拆字啊，他说，我们那个老师说，拆字的破音字又读什么？很差，你不拆就很差了啊，不被拆派就很差，所以一个教会一定要被拆派出去。所以安提阿教会很有意思，安提阿教会是一群外邦的人，居比路也就是塞浦路斯，希利尼人，外邦人，希腊人所组成的教会。所以在安提阿教会，使徒行传十三章，你可以配合你的圣经来看，那里有各式各样的人，安提阿教会有不同种族的，安提阿教会有不同恩赐的，安提阿教会有不同背景的，有与希律同养的马面，也就是说有官方的做官的，有那种很低阶层的路球西面，也就是说安提阿教会是一个不是像我们北美这种 suburban 教会那种很单一，就是那种知识分子的。安提阿教会各式各样的人马，各式各样的族群，然后各式各样的背景，但是这个教会把各式各样的背景的人召聚在一起，大家能够一起朝一个方向去做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禁食祷告，他们禁食，常常禁食祷告。我要鼓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你们新的牧师还没有来以前，你们一定要有个心智，要有个心智，特别核心同工，我要鼓励你们常常陪牧师一起祷告。其实教会开会的时候都是有事情，教会的开会也大部分都是 monthly 一个月开一次会，等到开会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大家意见背景角度不一样的时候，往往难免针锋相对，但是那个针锋相对就比较张力就比较大。但当你真正你常常两个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很多不需要的那些坑坑巴巴就解决了，就不需要猜疑了。所以因此在教会同工当中最害怕的就是猜疑猜忌不信任。那你如何能够在猜疑猜忌不信任当中建立信任，建立彼此的互相的包容呢？就祷告，就祷告，就常常在一起祷告。在祷告当中你慢慢明白，哦，他的个性，他的性情，他的背景，以至于大家共事起来的时候就能够互相的 cover。教会没有一个人是 perfect， 我们都是罪人来到这个教会。那当我们如果能够一起在祷告当中互相了解这个人，其实你再缩小一点，夫妻也是一样的，夫妻两个南辕北辙，两个人斗在一起，但是你如果能够常常一起祷告，很多坑坑巴巴枝枝节节的事情就解决了。你会发现其实教会或是夫妻等到真正破裂的时候，其实只不过是一些小事情成为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的什么稻草，一个小事情，但是是很长久的时间。人家说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这个安提阿教会各路人马，不一样恩赐，不一样背景，不一样种族，不一样的社会阶层，他们放在一起禁止祷告。禁止祷告的时候，那使徒行传是一个圣灵行传，圣灵就做工了，圣灵就做事。圣灵说什么？我要差派，我要差派你们当中很优秀的，我要差派你们当中很重要的同工，分派当时很宝贵的巴拿巴。巴拿巴这个人是一个很人家所谓的劝位子，和平之子，以后有机会好好的介绍巴拿巴。所以我们教会有个巴拿巴基金，巴拿巴基金就是谁呀，突然之间临时被 lay off，教会有一笔基金来帮助你度过暂时的困难，谁突然之间有一个急难，教会有一笔基金来帮助你度过了这个急难，就是纪念巴拿巴这个人。 你看那个名字，巴拿巴先摆在前面，扫罗的名字还在后面，就分派这一个宣教团队出去了。宣教团队绝对不要一个人，一组人，至少两个人一起出去。就圣灵就说了，我要怕我们当中被公认为灵命圣灵充满的这一位巴拿巴，带着新的同工保罗一起出去，招神招他们所做的工作。所以你看十三节，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你就会看见这个教会是祷告的教会，这个教会有圣灵同在的教会，而圣灵同在的教会很明显是差派打发他们，打发他们出去。所以我们教会啊，如果要复兴，一定要差派人出去。那个教会跟那个流水一样，你不出去啊，那个水流在里面臭掉了。所以你那个水流常常流动，常常流动，很清澈的。但如果教会今天只在这个四面的墙壁里面，以后你就所谓的同工啊，同工的工啊，攻击的攻啊，攻打的攻啊，都自相攻打，你整个方向没有出去啊，所以就拆败打发他们出去了。所以这是三节 刚开始的一个记载。以后呢去哪里呢？很清楚，你看差派宣教一定有圣灵的吩咐，教会按手为他们差派，差派出去很清楚的到安提阿的西流基以后呢，坐船，当时很不容易耶。我们现在坐船到人真的是很有福气，因为我坐船很会晕船的。我以前到金门当兵准备反攻大陆的时候，哇，那个坐船，哇，那不要说反攻大陆，上了金门岸上我就已经晕，快晕死了。这坐船很不容易啊，那个当时也没有动车快车啊。你看那个使徒行传，你会很感动。他们就坐船到基比路，然后到塞拉米。第一个一定都是到犹太会堂去传讲神的道，而那个时候有马可，马可福音的马可又叫做约翰的，跟他们一起去。所以宣教的团队一定是一个 teamwork， 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好了，他们到哪里？西流基，到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然后到了萨拉米，经过全岛到帕弗。看地图就知道了，好不好？ OK， 我看那个气象报告啊，挪来挪去，这个几度热气流上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哦，我都觉得以后我们教会有那种设备就好了啊！我每次看气象报告的就想说，诶，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样报气象？报的让大家觉得说很 exciting 啊！这个是哪里？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专门差派去宣教的教会——安提阿教会。现在到哪里？坐船到哪里？这个就是居比路，现在名字叫塞浦路斯，经过帕佛。这是一个很小的小岛，然后呢就到了别加，到了别加这个地方，庞菲利亚的别加，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在别加这里保罗没有讲道，后来到了加拉太书的时候，到了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才说保罗到了别加染了死，不晓得是晕船还是干什么，就生病了，没法讲道。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第二次旅行布道以后，有一个医生加入这个布道团队，请问是谁？路加。后来保罗的旅行布道，只要一上船，路加医生就跟着他。其实我这个信息，在今年的三月初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去中国大陆以前，我就在教会传讲。而且我讲完以后，我就呼召我们当中医学院毕业的，请你跟我今年一起去中国，因为我那个方向感是很差的。我到了北京一下就搞不清楚方向，到上海又搞不清楚方向，很差的。很感谢主，今年就我们教会有一个医生就陪我去了，很感谢主啊！怎么会讲到这里来的？到了别家，保罗就生病了，所以如果你去看加拉太书，别家他就没有讲到。别加以后就往上走，这里另外有个安提阿，不要搞错了啊！
这里另外有个安提阿，地名一样其实是很正常的。我们在台北也有一个南京东路，你知道吗？就像上海也有个南京东路嘛，所以你不要搞错了啊。这个安提阿跟这个安提阿不一样，到了比西里的安提阿啊，保罗身体好了，开始讲道。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保罗《使徒行传》就记载保罗的第一篇讲道。请问他第一篇讲道讲什么？如果你去看的话，哦，这个来了啊，啊，比西里安提阿，保罗的第一篇讲道。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十三章，短短的一段信息，全部记载。保罗福音的中心点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经的话，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福音的关键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先到犹太会堂跟犹太人讲了一大堆你们的历史，讲了一大堆旧约，但讲一大堆这些旧约做什么？真正的印字实体来到，真正的应许应验已经来到，真正的期待实践已经来到，真正的仰望那位仰望的那位已经来到，而且那位来到死里复活。所以如果你去看你的圣经的话，从三十节到三十七节，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我们为死里复活做见证，死里复活，死里复活，引经据典。所以传福音的重点，你宣教的重点就在讲他已经复活了。所以因此在座的福音朋友，你信耶稣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耶稣今天仍然活着。这跟保罗切身有关系，因为他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以前，他拿着大祭司给他的权柄，他要到大马色的路上捉拿信奉耶稣这道的人，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对他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你是谁啊？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基督。保罗整个人傻眼了，他整个神学都是纸上谈兵啊，他整个那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以靠行为靠律法为称义的，整个全部崩盘了。因为这个在加略身上被钉死的耶稣基督其实没有死，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来找他。所以整个完全扭转保罗整个价值观、整个生命跟人生的方向。所以他以后在加拉太书讲了一句话：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被一个超越死亡的爱爱住。所以雅各书说，爱情如死亡的坚强，全世界你没有办法抗拒的就是死亡，但是这个神的爱比死亡更坚强，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谁能够拿家里的财产来换爱情呢？爱情超越这一切。所以保罗就被神这种长阔高深、死里复活的爱给爱上了。所以我们要信耶稣，我们要传福音，你一定要抓住，这是你最核心、最重要，你要跟别人分享的一个最重要的真理。以后这个真理带来什么？这个死里复活的真理带来什么？如果你再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带来了赦罪之道、因信称义的宝贵真理。原来不是我能够靠律法做什么，原来我不是能够靠行为达到神的要求，都是恩典。主啊，你赦免我。后来在保罗的书信当中，等到写到最后，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在加拉太书、在罗马书提到，因罪人可以白白的因信称义。所以在比西底安提阿讲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就带来了赦罪之道。这是他宣教的一个动力。你宣教的一个动力就是你里面你真的领受到改变我生命的那生命之道。后来呢？后来就到了哪里？路斯德，以哥念路斯德特 特别在路斯德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保罗传福音以后，在路斯德在这里呢，几乎被人用石头打到半死。哇，我看这段经文真的是太感动了。但是保罗被人家用石头打到半死的时候，这个以哥念路斯德是保罗几乎丧命，传福音传到丧命，一直等到保罗写最后的一本书遗书提摩太后书，他写的这段话：我在以哥念，在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啊！但从这一切苦难当中，这位死里复活的主又把我救出来了。以后他就说了，不但这样，只要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这样的逼迫。但是很感谢主，传道人受逼迫，神产生他的属灵的儿子出来了。给你们猜是谁？在路斯德产生了他的另外一个同工出来了。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就跟着他去了。待会来接着。后来他就说了：“哇，进入神的国是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但是要经历许多的苦难。”他就在加拉太这个地方建立了教会，然后建立了教会以后呢，就选立长老。所以保罗就是一个使徒，他到了加拉太，福音传完以后，有人信主，然后就谁谁谁引当长老，然后他就离开；谁谁谁引当长老，他就离开。保罗就是这样，这是旅行布道的第一次，大家有没有印象？安提阿下到西流基，坐船到居比路。居比路没有做什么事情，因为它是一个小岛。绕完了全岛以后，到了别家生了一场病，以后再往上走，比西那个到了另外安提阿，安提阿传讲一篇很重要的道，以后到那个三个城市，特皮、路斯德、以哥念，在那里被他打了半死。看起来似乎很惨，但是神的福音的工作就这样子开展起来。传福音的工作是不容易的，但是传福音的工作是一生当中最喜乐的，因为你使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撒旦的权下归向真实。而这个事情大概历时了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以后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当时的福音的重镇，雅各啊、彼得啊那些耶稣基督的门徒都在那里。他就跟耶路撒冷的教会报告这个好消息，所以到了十五章以后，才有所谓的耶路撒冷大公会议。这么多的外邦人信主了，他们不要再跟从犹太教，还要行割礼什么等等的。所以十五章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公会议。十五章的大公会议结束以后，保罗就跟巴拿巴商量了：“哎，好不好？我们再回上海，我们再回路斯德特里。”去看看那些我们传福音给他们的人，我们再去看看望他们。那巴拿巴就说：“好啊。”但是保罗这下子有一个意见了，那个临阵脱逃的那个约翰马可啊，这次他不能去。那巴拿巴是一个好心肠的人嘛，他说他一次软弱没有关系啊。那一次两个人分道扬镳，所以巴拿巴就带所谓的约翰另外一队，他们到塞浦路斯。保罗就拣选了另外一个同工，叫什么名字？叫希拉的，就拣选了希拉，开始第二次的宣教旅行。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行，好不好？保罗的宣教旅行，第二次的宣教旅行跟第一次不太一样啊。他们回去了，回去看看之前被打了半死那个地方有没有？以哥念、特皮、路斯德。在这里去探望，哎呀，感谢主啊！你刚刚读的经文，谁加入了？有一个年轻人加入了，谁啊？提摩太。提摩太的爸爸是一个外邦人，希利尼人。提摩太的爸爸没有信主，但提摩太的妈妈是一个犹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有尼基。而且提摩太的外婆是一个敬虔爱主的，所以如果你已经结了婚，你的先生还没有信主，求主帮助你啊！你的儿子就是提摩太啊，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所以很快的，你看看，隔一年哦，他是之前看见保罗在以哥念、路斯德特里 这么的辛苦，但是没有想到神透过传道人的一个受逼迫，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传福音的门徒出来，这个就是提摩太。所以以后他就变成一个宣教同工的团队。所以保罗后来写信给很多教会当中，就提到我保罗以及希拉还有提摩太。所以有些书信是保罗跟提摩太一起写，有些书信是保罗跟希拉一块写。好了，那就来到今天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了。什么样的重点呢？他们这个宣教团队现在至少就三个人了，保罗、希拉、提摩太。在这里他们过去建立的加拉太教会，但是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圣灵有很奇妙的带领。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第六节到第八节，好不好？我们再来读一次。圣灵禁止他们在哪里？经过他们，所以是他们经过佛罗里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好，到了第七节，请念。到了，想要往比推尼去，这个抱歉，这个比打错了，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又怎么样？圣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于是他们就越过美西亚，到了哪里？特罗亚。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好不好？圣灵禁止他们在亚西亚，所以他们就经过佛里加，经过加拉太一带的地方。但是圣灵怎么禁止？不知道哎，没有开路哎。圣灵做一个奇妙的工作，以至于让他们在那里似乎没有开展福音的门。但是保罗不因为这样子就停在加拉太，请看第七节，他们就到美西亚的边界，想要往哪里去？美西亚的边界想要往哪里去？想要往必推尼去。然后呢，耶稣的灵又不许。哦，这下是很奇怪的，本来要往在这里，圣灵不答应，要越过美西亚到必推尼往北去，耶稣的灵又不许，只好到哪里去？刚刚讲的特罗亚在哪里？再看一下。于是他们越过美西亚，越过美西亚，因为这里要本来要往这里去，不可以嘛。所以越过美西亚到了哪里？特罗亚，特罗亚已经碰到大海了，再往前面 没路走了。但是就在碰到大海的时候，那个晚上很奇妙的，神的异象来了，神的异象来了，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欧洲那边，当时没有所谓的亚洲欧洲，但是有个爱琴海对西岸，也就是说他们的西边，马其顿有一个人张开双手说请来帮助我们，这就成为非常有名的什么马其顿故事。所以使保罗整个传福音的方向没有停留在亚洲，没有往北比推尼去，就整个福音的那个整个动力方向就很明显看见，圣灵把他们带进欧洲第一个住房城腓立比。我要在这里稍微停一下，我自己读《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心中有一个感动。今天很多基督徒想要有圣灵的带领，但是你不动，你怎么知道有圣灵的带领？圣灵的禁止其实是圣灵另外的带领，你说是吗？今天教会不做传福音，不做宣教，很想要有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带领。圣灵怎么带领你？圣灵的带领你是不，你不断的在尝试，你尝试这边没有，尝试那里也不可以，但是圣灵终究会带领你的。再用一个实际的例子，各位，当你开车的时候，你要 转方向盘，你车子静止不动，方向盘好不好转？ 但是我从202这样子往北开到个贵教会来，哇，因为我车子在动，我要转很容易转。其实传福音的工作，我不晓得我们教会神州基督教会有没有很明显的一个传福音的 target， 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不晓得我们教会有没有。如果我们没有尝试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哪里是我们可以用的力量呢？我们不知道。保罗这个例子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信息，他没有因为圣灵的禁止，没有耶稣的灵不许而停在那里，而沮丧丧气。哎呀，怎么搞的？我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思，怎么都没有开门，怎么都没有开路呢？但是他一直走到当时的爱琴海的边界的特罗亚了，没路走了。就在那个晚上，神说话，而且神说话很明显，就把他们带到腓立比去了。带到哪里？特罗亚，以后到哪里？腓立比。你记不记得圣经有一本书叫做《腓立比书》？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教会，因为他到腓立比以后，先到会堂以后，到会堂里面有一些敬虔的人。你只要看《使徒行传》，所谓有一些敬虔的人，这些敬虔的人是什么人？因为保罗传福音的策略就是，他都是先跟自己本族的犹太同胞到会堂里面去传福音，然后在会堂里面就讲整个旧约所预言预表的那位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你们预表的弥赛亚。所以在这个外邦啊，你只要看《使徒行传》的敬虔人，他们代表既不是犹太，不是希伯来民族，但他们渴望、羡慕、向往希伯来民族那个独一的上帝。所以这一群人被称为敬虔的人。到了腓立比，就有一个卖皇家布料、紫色布料的一个布料工会理事长的，叫做什么？吕底亚。所以保罗到腓立比以后，就在那个很大的一个事业，是工商业的代表啊，就带领这个工商业的这个卖紫色布丁的这个理事长或是董事长吕底亚信主。因为他的家很大，如果你看使徒行传16章，他马上把他的家开放出来，全家就工人也好，仆人也好，那个同事也好，同业也好，都把他招来家里听福音了，然后全家信主。所以到了腓立比，第一个信主的就是那个吕底亚。然后当时有一些，这个就是所谓的敬虔的人，他不是希伯来人。OK， 到了腓立比，保罗还因为赶鬼被下到监狱里面，有没有？有一个很精彩的一段故事。他们被下到监狱里面去，保罗被脱了衣服，被鞭打，被上了木狗，被关，跟希拉半夜在那里怎么样？唱诗、祷告、赞美神。以后地大震动了，监狱的门都开了，狱卒吓死了，拔刀起来要自尽了。保罗说：“且慢，我们都没有逃走了。”以后那个狱卒就信主。那个狱卒信主，就有一句很重要的话。那个狱卒就说：“我们当怎么样做才能够得救？”保罗就说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那一天晚上，那个狱卒就把保罗跟希拉带到他的家里面去。他之前还鞭打他，但是那个狱卒就拿那个沙龙帕斯，就拿药膏帮保罗擦受伤的地方，一边擦一边擦，保罗也一边拿水帮他施洗，两个人就擦来擦去，洗来洗去，腓立比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阿们。如果你去看腓立比书的话，充满喜乐的一本书，但充满喜乐之前是经历很大很大的困难。好，继续往前走。往前走，走在哪里？这里有两个小城市。你看保罗传福音的策略都是到大城市去，因为大城市人口集中， 他就到了暗非波利亚波亚波罗尼亚，这个我们都不是很熟悉，因为小城市。那之后到了哪里呢？对啦，铁萨罗尼加啦，在铁萨罗尼加待很短很短的时间，请问待多久？请问待多久？还不到三个安息日，不到一个月，铁萨罗尼加教会就建立起来了。但是没有想到，那个犹太人很不满意保罗，嫉妒他，对保罗很嫉妒啊，以至于保罗到哪里，犹太人就要追杀到哪里。他之所以离开铁萨罗尼加，就是因为保罗受到很大很大的攻击，他怕连累到铁萨罗尼加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只好只身一个人，把希拉、把提摩太留在铁萨罗尼加，自己一个人。你看这个路线，到了庇里亚，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他到了庇里亚以后，圣经有一句话说，哇，这里的人咸鱼贴上罗尼加，因为他们天天查考神的话，要证明保罗所讲的是或不是，所以在这里又有一些福音工作。然后一直到哪里？这是哪里？来到了雅典了。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你记不记得？保罗到了雅典，到会堂跟这一群犹太人辩论，出了会堂看见满城都是什么？好像到了泰国了，哇，都是庙，都是偶像，然后那些雅典就是有名的什么哲学家，伊比古罗、斯多亚就在市集上，保罗跟他们辩论，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七章记载了保罗第二篇的信息，不是对犹太人讲的，是对外邦人所说的，所以两篇信息跟十三章风格完全不一样。保罗跟他们辩论，所以保罗这个人很厉害。你是希伯来人，我跟你讲旧约；你是雅典人、希腊人、哲学家，我跟你讲哲学。保罗有这个本事，但是他发现在雅典他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受挫，因为《使徒行传》十七章最后他们就讥笑他，因为雅典人是这样子，雅典人对这个身体有三种看法。身体是败坏，唯有灵是圣洁的，所以他们就纵欲。所以雅典的那个淫乱是很厉害的，跟哥林多一样，纵欲。第二种就是，既然身体这么败坏，就要禁欲。所以两极啊，一个很纵欲，一个跑到禁欲。第三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既然身体是这样子，所以就使身体更强壮。所以雅典最有名的就是什么？健美，还有以外呢？奥运是从哪里出来的 ？Sports， 所以我们今天西方受希腊的影响很大。各位，你们最近看不看 NBA 啊？迈阿密第一场就输掉了。我们王建民要跑到多伦多去离开洋基队了。咱们美国啊，我昨天参加我们女儿的那个毕业的那个 reward， 除了 academic 以外。我们女儿就说我们学校的 football 烂得要命，还颁那么多奖。咱们西方教西方的教育受雅典的影响很大，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家儿子去参加那个演讲比赛，西方的教育重视知识，知识的传达在于你的口才，你的演讲，所以其实美国人蛮重视那种演讲的，不管山洪水你只要问他I know， 很会举手啊！你们发现，很会讲话，受这个雅典的影响很大。那我们中国人是，你明明知道九分，老师一问，不好意思讲，很含蓄，因为那个叫什么？不轻易开金口。但你看老美不一样，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你一直到现在，咱们费城的那个美术馆，你那个建筑物，希腊的建筑，好，这个不多说了。到了雅典，保罗很受挫，因为跟这些哲学家辩论，他们讥笑他。哎，为什么会讲身体？因为保罗讲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了，他们说这个身体怎么会复活呢？保罗就讲身体复活，
他们就很鄙视保罗，所以信主的人也很少。所以到了雅典以后，保罗最后到了哪里？旅行步道的第二站，最后到哪里？到了哥林多了，是不是？哥林多就很重要，所以《使徒行传》18章就讲他到哥林多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18章，好不好？这是以后什么事？他离开雅典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哪里？来到哪里？哥林多发生3件事情。好，我去请你把你的智慧型手机打开到《使徒行传》18章，把你的圣经翻到《使徒行传》18章。这次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发生3件事情，请读第2节。第一件事情，遇见了什么？名叫什么？他身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带着新进带着妻，谁呀？从意大利罗马来投奔，来看一下哈，来到哥林多发生一件，有我归纳有发生3件事。那这也是今天的第二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是在16章那个圣灵禁止那里，我要鼓励我们教会，你要不断的尝试做福音宣教的工作。第二件事情，到了哥林多，他遇见了一对跟他一样搞 IT 的专业的同业，叫做亚基拉、艾基拉，是不是？他们都是智障童的。那保罗为什么到哥林多去智障童呢？请问，而且这一对夫妇他们原本住在罗马，那为什么从罗马搬到哥林多呢？因为罗马皇帝刚刚读的是谁？谁啊？格老丢嘛，格老丢破坏嘛，迫害嘛，所以所有的犹太人必须离开罗马，所以这群人就从罗马搬到了哥林多了。其中有一对跟保罗同业的同行的，叫做亚居拉、百居拉，两个都是拉，哪一个是先生，哪一个是太太？写在前面的那个通常都是先生的，但是后来的名字大部分太太都摆在前面，所以一般就是姐妹比较热心一点。这一对夫妇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帮助，因为保罗后来到以弗所，保罗后来到各个地方建立教会，他们就成为保罗很重要的一对同工了。我要在这里带一个信息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人很软弱，但是传道人软弱能够刚强的原因是有同工扶持。刚刚主席报告那个王俊文，你们的新牧师7月份要上任，我要在这里鼓励我们当中要有亚居拉、百居拉成为他的同工，好不好？那成为传道人的同工，因为他到雅典的时候是最挫折的、最挫败的，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面对当时满城的偶像，跑到哥林多来。为什么跑到哥林多来？可能是路线还是怎么样，上帝的带领。但是在哥林多当中，上帝大大的恩待他，有一位不但是他们的同业同行，而且是忠心的传福音的亚居拉、百居拉，就成为保罗很重要的同工了。传道人一个人不可能侍奉主的教会，几个家庭，几个家庭像亚居拉、百居拉，我想传道人在各方面就能够得到很大很大的扶持，所以我要祝福我们教会，我们当中要有亚居拉、百居拉这样的夫妇出现。这是到哥林多的第一件事。到了哥林多第二件事情，很兴奋的事情是什么事？老同工回来了，
希拉提摩太回来了，他老公公回来，提摩太就把在帖撒罗尼迦短短时间所建立教会的好消息跟保罗分享了。他说：“保罗，保罗，你不知道吗？虽然你在那里只有三个安息日，但是教会马上就建立了，而且大家很兴旺，很火热。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非常兴奋地写了一封帖撒罗尼迦前书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如果你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因着你们的信心所做的功夫，信跟行为是一致的，因着你们的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着你们的盼望所存的忍，在基督里所存的忍耐，信望爱。所以保罗就写了一封宝贵的信给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是提摩太带来的。要是有机会将来跟各位介绍帖撒罗尼迦前书。但是希拉就从马其顿腓立比教会带了什么东西来了？带什么东西来了？带什么东西来了？猜一下吧。哎，各位，在哥林多发生三件事情，一个是在当地认识了一个传道，一对传道夫妇，一对同工，叫做亚居拉、百居拉，对不对？这很重要啊。第二件事情，他的老同工那个提摩太回来了。希拉从马其顿带了腓立比教会的什么？对了，带腓立比教会的奉献来了啦，最现实的啦。如果你去看腓立比四章十二到十五节，我真的觉得很多教会很小气呀。我这样讲是根据这里的。保罗南加拉太教会传那么久，到腓立比，到帖撒罗尼迦，命都快没了。他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到十五节说：“论到受受的事，论到奉献的事，只有你们，只有你们给我帮助。”所以为什么到哥林多，他要回去重新重操旧业，重新回去再支帐篷？因为没钱了。钱全部都没了，所以就回去支帐篷的时候去支，一边支一边吃，就说：“哎哎，你是从哪里来的？哎，你是什么？哇，认识了亚居拉跟百居拉了。”所以这下子后来他们就同工了，一边支帐篷，一边就谈他们的意向、理念、呼召、使命、侍奉。然后另外，希拉从腓立比教会带了腓立比教会的奉献来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我可以处丰富，我可以处贫穷，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很多年轻人就跨这一节，他只是讲说我很穷的时候我可以熬过去，很富有的时候我也不骄傲，但是论到金钱奉献的事，只有你们腓立比教会啊，只有你们了。这是第二件事。感谢主，感谢主。所以保罗就不用再支帐篷了，继续传福音了。第三件事情在哥林多发生什么事？很重要，有同工，有金钱的奉献以外，最重要的是跟十六章一样，夜间主的在异象又对保罗说话。而且这段话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吧？保罗，你不要怕，你只管讲，不要闭口。哥林多城是整个希腊南半岛非常讲究口才的，所以如果你看哥林多教会最多问题的教会，你们这么有口才，你们这么有恩赐，但是你们就没有爱，你们能够讲什么天使的方言，但是如果没有爱，就成了明德罗想的拔一样。他写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到你们那里又恐惧又战惊又害怕，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是哇伶牙俐嘴的。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在哥林多，保罗领受三件神恩待他的事情，神为他预备的。神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把所需要的实际的金钱 透过希腊把他带上。但更宝贵的是，他最软弱几乎没有办法讲的时候，神对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我与你同在。而且在哥林多这个这么混乱的城市，有我许多的百姓，没有人可以下手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宣教的工作是很 exciting， 但宣教的工作是不容易，但宣教的工作一定要有同工陪伴，宣教的同工也要有金钱投入，宣教的同工更要有神与我们同在，不要怕，只管讲，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就讲好了，福音讲出来后，神的百姓会被你，他早在创世以前就被拣选了，但是你一福音传讲，他会归向主，他会成为我的百姓。所以预定论跟神的责任不矛盾，我早就预定他会得救，但是你要讲，你就只管讲，你就勇敢的讲，你不要闭口，我的百姓会出现。这段经文给我很大的帮助，我自己在 Winchester 主恩堂，在 Winchester 宾州这个地方牧会，我的心智就是主啊，我就只管讲，我相信在下面有许多你自己的百姓会因着你的道站立起来，感谢主。有一点小小的分享，上次在三月份来到贵教会的时候有讲过，今年有机会到上海去，很感谢主。那个美上海的浦东啊，以前说人家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栋房，现在浦东一栋房不得了啊，比我们宾州贵得不得了。但是就在那里有一群咱们海归回去的弟兄姐妹在那里建立的教会，咱们这个弟兄是领受使命回到上海去建立教会的。他去年被评为我们中国1000大里面的优秀的科学家之一，他在北美已经非常非常的优渥了。他说，我光拿我股票，公司给我的股票，我回去什么工作都不用做，我就专门建立教会。但没有想到那个经济泡沫，他的股票从很高掉到低了，这下子才知道原来建立教会不是靠金钱啊。很感谢主，我跟他们这几年当中就有这样的联系啊。那上海这个姐妹，其实我跟各位介绍这个姐妹，我2007年去的时候啊，这个姐妹简直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她住在上海陆家嘴最高的地段，但她心里面跌到最低点，她跟她先生的关系简直是已经到非常复杂不能够解决的地步。但就在我福音传讲一站又一站到了上海的时候，她听到那个信息，她就在下面，她后来告诉我，我根本不知道，她说我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啪啪啪啪啪啪啪掉下来。2007年的12月圣诞节前夕，她就信主，姐妹就信主，姐妹就信，她是那一年考大学苏州的状元啊，很不得了。那她的先生在2年前才信主，但是很感谢主啊，福音就进入这个家庭，福音就改变这个家庭，很感谢主。而这个是上海的聚会，我就不一一述说了啊。里面许多是咱们北美海归回去的，在小小40平米不到的这个地方，挤满了100多人，我真的是很感动。所以其实啊，传道人需要宣教，特别是像我这样个性的，喜欢跟人接触啊，一宣教回来我就感觉好像是圣灵充满，大有能力啊！不要窝在家里，所以你们要差派传道人出去，然后跟传道人一起同工。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医生了啊！他这次跟我随行了，很感谢主。我每次到中国大陆，感觉就是这样：经济是起飞，楼是越盖越高，但人民的心中是越来越干渴。人饥渴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没有什么，没有神的。所以福音的传扬，很感谢主啊！福音的传扬其实是如雨后春笋，他们说遍地开花。但是这一次我遇见一位温州来的教会领袖啊，他是几万人的这样的教会领袖，他讲了一个事情，我要在这里跟我们神州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参考一下，这个给我很大的 impact。他说呢，中国教会传福音的黄金时期就只是现在20年。那我就问他，你这20年从哪里得来的？他说1960年到1970年，
整个我们中国的福音的门是关闭的，除了地下教会以外。但到了1970年到1990年慢慢趋向缓和，我再说一次，1970年到1990年慢慢趋向缓和，特别在2008年的5月12号，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什么日子？汶川大地震。汶川大地震以后，整个中国教会的，不管是三自官方的教会、地下的家庭教会，许多的人金钱人力涌到灾区。我们中国的领袖政府看见基督信仰爱的宝贵，因为唯有在灾难的时候你要见真情，所以整个官方对基督的那个门是越来越开了。所以他就说，他从这几个还有很多因素的观察当中，他说集权慢慢的暂缓，和平慢慢的开放。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我们的领袖习近平他是比较温和的，对不对？他是比较和缓。他现在不是在我们美国吗？要不要去见他？他是比较 soft 的那种型的。但接下来这个温州的教会领袖讲到，我就问他说，那你这个20年的黄金时期，20年之后呢？他说等到政府的压力破坏慢慢少，什么力量会上来？官方的力量慢慢少，什么力量会上来？民间嘛，民间的力量会慢慢起来。那我就再慰问他，什么叫民间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就是异教的力量、邪教的力量、民间宗教信仰的力量、民间谣言的力量。哦，他这样一讲，我从我自己的成长过程背景，我觉得 make sense。请问台湾来的，台湾的政府压不压这个信仰？连蒋介石跟蒋宋美龄都是在上海的西藏路穆恩堂结婚的，我这次还特别跑去看那个礼拜堂。台湾的官方不压制信仰，但是台湾的民间那个基督徒的比例多少？2%。什么力量最强？民间的力量很强。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客家人，客家人要信耶稣很不容易，不是来自于官方的力量，是来自于民间的力量。你有你的宗祠，在台湾要传福音给人家，人家就说你死都没人靠，因为信耶稣是不拜祖先的。所以民间的宗教力量，民间的力量是很大的。哦，这个温州的教会领袖这一讲，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有这样的讲法。所以他说，据我这样多年，而且他被抓到监狱里面多少年，他现在大概60几岁，他从整个近代中国的这个福音的传扬，他说现在是黄金阶段。我几次到中国，我真的去感受到很容易传，很干渴。这个是在上海，就在我们住的地方打扫的阿姨，很年轻，从四川农村来的。我说阿姨今天不要打扫了，你每天都打扫，我们把福音传给你。他就决志信主了，福音很容易传的，很容易传。因为我们从上海到黑龙江去，啊，到哈尔滨去，很感谢主，这是我们以前我们在主恩堂同工团队，哇，10点半就进机舱了，重装备，热得要命，结果后来飞机不飞，因为军方空中演习，10点半、11点半、12点半、1点半。我的报纸，所有的报纸都看什么人？然后我是热得要命，里面穿秋裤啊，里面又穿卫生衣，受不了啊，在那个机舱里面，只好到厕所里面去把该脱的脱。就在那个时候，回去看保罗的宣教旅程，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我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屡次行人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不可，多次不得食，受寒冷，吃真肉。”这哥林多后书。但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灵路软弱极难逼迫痛苦为可喜。我在那个机舱里面看到这个话，很感动。我说我们这个小小的 delay 算什么？
一看完以后三点半，十点半到三点半，飞机飞了，飞到哈尔滨。三月份天寒地冻，我们这个南方去的孩子看到这个整个东北很震撼，非常非常的震撼，真是冷得要命了。你看那个哈尔滨欢迎你，哇，简直兴奋得不得了。这个传道人，农村的传道人，一把就把我的行李抓住，很小很小的细节都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面。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对不起，我就稍微快一点。我们这次应邀就是到哈尔滨的那个大学去做福音的布道。那个学府路啊，大学这么多，但是宾馆也很多啊。所以现在国内的年轻人啊，男女的关系非常非常的混乱，这些宾馆全部都给大学生那个周五周六去用的。所以我们这次应邀到大学里面就讲耶稣基督在我生命当中的尊贵。你要回到主面前，你就知道人生的方向。整宣教一定是一个团队去的，那这个全部都是上海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也给各教会一个模式，也就是说我跟这个上海这个教会也是一样，碰碰撞撞，神把我们撞出一条路来了。上海的教会不轻易接受你外来的讲员，但是就是因为一次一次关系，就好像你们教会一样的，外来的讲员你一定要看看他的背景，他的神学，他的信仰各方面，我就被上海这个教会给接纳，然后跟他们一起一个团队，成为一个平台，到各地去传福音的。感谢主，那个年轻人的工作，我就很快的几张相片让各位看，福音进去，他看见自己原来神创造他的尊贵美好。以后呢，除了带敬拜演戏，因为我说对这些90后也演戏给他们看嘛，我们是演戏出来的嘛，然后带小组啊 ，Q&A 啊，记不记得啊？这个人啊，是刚刚那个婚姻几乎已经快破裂了，信主才两年，走传福音去。这个姐妹信主才三年，走传福音去。我就发现一个道理，我们北美是 Bible study， 实在 study 太多了，都不走出去，所以就在里面用啊 study 啊，这个是预定论啊，这个是什么一大堆的，真枪匹马。这些大学生问信仰的问题，问异端的问题，问谈恋爱的问题，问工作的问题，那他们每个人都是佼佼者啊，都 PhD 回到上海的、啊、哇，所以那些学生就跟我讲了、啊，我们原本以为说信耶稣是老先生老太太那个老人家没有文化的事情，问我这群我们所向往的这群 PhD 从美国回来现在我们面前了，所以他们很兴奋。哎，我这一次第一次发现这个模式非常好，这个是神带领的。因为我以前跑了几趟中国，我就发现说我一直在尝试，所以我回来就跟教会报告，我就有负担跟教会报告，你们愿不愿意下次我有机会到上海跟陈牧师一起去啊。哎，我回来以后哈尔滨的教会是说陈牧师下次再来。哎，我回到家以后福州的大学又打电话来，陈牧师今年可不可以到福州来啊，感谢主啊。最后一天就差没有成为我意向了，12个男生不是决志信主，愿意把一生献给爱我们的神，在哈尔滨服侍。哇，我非常感动，这传道人就为他们祷告，团队6人一个团队。所以我们在教会几年呢、啊，远不如我们出去一趟成为一个 team， 你回来那个情感不一样。特别我观察你们教会，又会演戏又会唱歌又有声乐家，你们留在这里哦，很可惜啊，一定要出去啊。我最近也在试着去，我跟我们教会的宣教部的同工讲说，因为中国有点远，因为我们那个同工啊，他是河北石家庄的，他跟我到上海以后，他就说牧师，我就陪你到上海这一段，我要回石家庄了。我们到中国有这个试探，因为也是 make sense， 你回到中国你回不回到自己的老家不像话嘛，所以我就跟另外一批人去了。哎，我是在想啊，咱们在欧洲没有什么亲戚啊，但在欧洲有很多我们现在去留学的，特别在东德有一些是学习比较没有那么好，但是东德提供的奖学金比较多，但是你知道吗，学习越不好的 那种可慕的心越可爱。你们学习比较好就没有学习比较好的就比较骄傲，我的意思是这样，这个你们最了解的，对不对？好啦，哦，你知道吗？就跟当地的那个哈尔滨的传道人，我们就成为马吉马吉了啊，就成为很好的同工了。他戴我的帽子，我戴他的狗皮帽。这个是哈尔滨啊，这个是松花江啊。我很感谢主，我时间已经到了，我可能要赶快做结束。哈尔滨完了以后就到北京了，北京那边也是一样，如雨后春笋。这一对夫妇就是我生命当中的雅居拉、百居拉。他们的妹妹在我们教会信主以后，回到北京，不厌其烦的跟姐姐、跟姐夫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他跟我说，我的妹妹、妹夫不厌其烦的打电话。后来他们就在北京成为很重要的聚会点。以后我每次到北京就住在他们家。你不要看北京啊，他在北京的朝阳区。23楼跟24楼，5000多个 square feet， 每次聚会60-70个人，很感谢主。这个姐妹坐在第一排，我都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很严肃的脸，很严肃，很严肃的脸，很奇怪。福音传扬以后，哇，抱头痛哭。后来她写一个 email 给我说，因为我坚信莫斯科不相信什么眼泪。我说这什么话，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十几年没有哭过了，靠着自己坚强的意志力。但是福音一进去以后，吓死人，那哭的简直是，那这个姐妹也是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福音一传扬后，你看完全不一样。这个姐妹有的癌症末期，癌症的正常指数是0-5，她是169末期，但就是参加诗班唱诗歌，展现那个生命力，影响了他的弟弟信主，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最后就这张影片结束了。神的心意是使我们回到他的羊圈，从历世历代以来，从保罗一直到今天，福音临到我们中国人身上。我真的觉得教会如果不传福音，我们个人如果不传福音，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展现那个福音的大能。但是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最大的领受是自己，最大的得着是自己。我自己很感谢主，在我生命当中有几个雅居拉、百居拉。我自己也很感谢贵教会有一位弟兄，我到中国的时候总是用金钱来供应，所以你的金钱被放在哈尔滨，被放在福州这个地方。我也盼望我们不但是有雅居拉、百居拉，有金钱实质的供应以外，我们更重要的是不要怕，只管讲，这位神会负全部的责任。再次祝福我们神，既然我们叫神州基督教会，我们应该要把福音传给我们自己的神州大地，你说是吗？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不是我们有什么，乃是你统管万有；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主你超越一切我们所做的。当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只能说，主啊，我今天成了何等人，居然能够成为你福音的管道，福音的器皿。我再次把神州教会仰望交托，你真的在这里，因着新牧师的来到，有雅居拉、百居拉这样的同工出现。主啊，因着教会要准备职堂，要准备建堂，主啊，我们也能够献上你给我们的金钱、精力、经费，来看见教会在这个社区华人教会的建立。主，更重要的是你给我们意向，圣灵的带领，能够尝试，不断的尝试，一直看到主那个马其顿的呼声彰显，让你的教会没有白占土地。特别祈求主你祝福，让我们能够成为将来牧师的好同工。特别祈求你祝福我们有这么多的金钱，是为了要兴旺你的福音。主啊，把你的教会再次交托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